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现在呢，我们进入了这一整套24课当中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叫做布道的核心内涵。在这第二个大的部分当中呢，我们重点呢是要让弟兄姊妹明白布道的方法是什么，到底什么叫布道，到底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来相信福音，来让人蒙恩得救。所以这个第二大部分呢，我们侧重在布道的方法啊，最核心的布道怎么来操作，怎么来传讲，怎么来啊让这个真理的信息可以为人所接受。所以这个是第二大部分的内容。第一大部分呢有四课，那今天进入到第二大部分呢，第一课那也是整个24课当中的第五课，叫做布道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最基本上我想让大家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布道啊，有哪一些的布道的原则，有一些原理让大家去明白的。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有三个大的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布道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布道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那在上一课第四课当中啊，我们就提到了布道的福音信息，其中有四个大的方面的真理信息哈。第一个是神的真理，第二个是人的真理，第三个是耶稣基督的真理，第四个是关于救恩的真理。所以我们的布道的目标呢，都跟这四个福音的真理信息有关。第一是关于神的，也就是说我们布道要达到一个目标，是使人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第二个目标呢，是关于人的，我们的布道要使人认识到人自己的罪，并且认罪悔改。我们布道呢，要达到第三个目标，是关于耶稣的，布道要使人认识到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他到底是谁。布道的第四个目标呢，是关于救恩的，布道要使人接受信靠耶稣，并借此与神建立关系，真正的得着救恩。那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四个目标啊，到底怎么去理解。第一呢，要使人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神，他不关注到永生死以后的世界，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的生命是需要神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不可能愿意去听福音，是不可能愿意接受信仰，是不可能去信主的。所以我们布道就一定要使人认识到他自己对神的需要，这是我们让人信主的一个前提。如果他自己意识不到，我们就要找出来他的盲点，提醒他，他的生命其实是需要神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布道的第一个目标，这是第一步你要走的啊！如果人不需要神，人就不会来找神，人不找神，人就不可能去信福音，不可能信耶稣。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你布道的对象当中，从他的生命里面找到他对神的这个需要，而且你要提醒他，让他明白他的生命是需要神的。布道的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并认罪悔改啊，罪我不停的重复强调，就是罪是那个最根本的人跟上帝之间出问题的那个症结所在，是罪把人跟上帝给分离了，给隔绝了。耶稣基督之所以要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来赦免我的罪，来赦免我们的罪，做我们的替罪羊。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那么他不可能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不可能真正的信福音。今天有一些学过智的这些人呢，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只是被福音当中的那些神的爱呀、神的恩典呐、神的祝福啊、神的能力啊、神的帮助啊，被这些的信息所吸引，因为他们需要神的祝福，所以他们来找神。 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罪，处理自己的罪，没有真正的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么这样的人呢，其实他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这样的人其实他还不明白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离开了罪的福音真理并不是真正的福音真理，离开了罪的步道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步道。所以我们步道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而且让他认罪悔改。这一步是跳不过去的，无论人多么不喜欢听到别人讲罪啊，无论人多么反感别人称他是一个罪人啊，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技巧来讲这个罪的真理啊，但是却是不可回避的。任何一个人当他来到信仰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个能救他的福音的时候，都不可以回避他是一个罪人，他有罪，要认罪悔改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布道的目标就是要让他认识自己的罪，并且能够认罪悔改。好，布道的第三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使人认识到耶稣的身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认识耶稣的身份，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都知道耶稣，可是知道耶稣的人不一定是相信耶稣的人，因为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耶稣是一个伟人，有的人认为耶稣是一个好人，但是只有你认识到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是弥赛亚，他可以成为你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他在十字架上是做了你的替罪羊，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得救，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被称作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按着真理的启示去认识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布道的第三个目标就是使人认识到耶稣的身份。那我们布道的最后的一个目标，当然就是认识了这些真理之后呢，你要接受耶稣，你要信靠耶稣，你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借着耶稣与神和好，来与神建立一个关系。那这个就是布道的第四个目标。那这是我们在这一课当中要讨论的第一个大的话题，就是布道的目标是什么啊？你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当你向人谈道的时候啊，或者你要在讲一篇布道的信息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每一天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在你心里知道你要达到这四个目标，那么你才是真正的带人信主，真正的能够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在这一课当中我们要谈到的第二个话题呢，叫做布道的切入点。布道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跟人谈道的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切入点，也就是说找到一个他生命当中最软弱的地方来进入他的心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那个地方讲啊，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可见呢，我们去面对这些不信主的人的时候啊，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有一个坚固的营垒，无论是他的骄傲，无论是撒旦放在他心里的那些欺骗，那些引诱啊，无论是他过去的成就，无论是那些拜偶像的知识等等等等，那人的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呢是来抵挡福音的，是来敌对神的真理的。所以我们的布道啊，如果形象的讲呢，其实就是把那个人心里面拦阻他认识神，拦阻福音，拦阻耶稣，拦阻真理的那个坚固的营垒给他攻破了，给他打烂了，然后呢你就能够进到他的心里面，真理福音就能进到他的心里面去救他，把他的心意夺回。但是当你在进攻这个坚固的营垒的时候呢，你不要随便的去进攻这个营垒，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营垒最软弱的那个地方啊，最矮的那个地方，最弱的那个地方，最容易攻破的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 就叫做切入点啊，你传福音布道的切入点就是要找到他心里面的那个软肋，那个最软弱的地方。那关于布道的切入点呢，我一共有十点要跟大家分享来提醒大家的。那第一点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四个布道的目标，那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的是，这四个目标不一定可以同时达到，但是呢你先要有一个切入点，那这个切入点往往是使人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也就是说，布道的四个目标，你应该先从使人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这个目标来突破，慢慢的再达到另外的三个目标。为什么我们要从使人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来突破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这个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呢是有一个特点的，这个特点就叫做实用主义。我们看重的是实实际际的生活，我们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实用主义其实会给基督教的信仰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啊！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信耶稣不过是把耶稣当成另外一个偶像去拜的，我们就是为了信耶稣给我们带来好处，我们就是要祝福来的。反而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太少肯背十字架的基督徒，太少肯为主奉献的基督徒，太少肯侍奉神的基督徒，可是太多的去要好处、要恩典、要祝福的基督徒。当然这个也是人类的共性，我们是希望得到好处、实用主义这样的一个倾向。这个虽然会给信仰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呢也可以成为我们布道的一个帮助，也就是说借用人的这种心理来让我们布道的真理信息来突破他的那个堡垒，来进入他的心里面，也就是说找到他的需要是什么啊，他的生命当中实实在在需要的是一样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从这一个他的需要来突破他的那个心理的那个堡垒。所以是先找到人自己对神的需要。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总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而寻求神。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几乎所有信主的人，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都是因为你生命当中有某一样的需要，比如说你当时的婚姻面临着破裂，比如说生病，比如说你想到死亡让你恐惧，比如说你现在需要找一份的工作啊，所以你总是因为某一方面的需要而来寻求神，这个是人的一个心理。第三个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一切的需要都可以在主的里面得着满足，也就是说神是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的。第四，什么叫做布道的切入点？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布道对象的需要、软弱，同时指出福音可以如何满足他的需要、解决他的问题，用针对性的福音真理来进攻人心理与生命的软肋，这个就叫做布道的切入点。所以弟兄姊妹，基本上来讲，我对于布道的方法最核心的这个教导就是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来传福音。什么叫做有针对性的来传福音呢？也就是说我们要针对人心里那个需要，他的那个软弱，他的那个痛苦，他的那个挣扎，然后用相对应的福音的真理，相对应的神的那个特性来满足他心里的那个最深的那个需要，然后以此作为一个突破口，突破他心里的那个堡垒，进到他的心里面去，让福音打进他的心里面去。那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啊，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有两只手，对不对？你有左手，你有右手，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做一个动作，就是你把这两只手插在一起，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方法了。为什么这个叫做传福音的方法呢？你发现呢，我们的左手有四个手指头之间的空啊，这个间隙，你的左手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人生命的需要啊，有四个间隙的空。那你的右手这五个指头呢，可以插到 左手的这四个的缝隙的当中，就代表着你右手的这个所代表的福音的真理，神真理可以满足人的生命的需要，可以从这个他的需要，从他的软弱来突破，进入到他的心里面去，突破他的堡垒，进到他的心里面去。那这个就叫做布道的切入点，也叫做有针对性的来布道。那这个是第四点我要提醒大家的。那第五点呢，就是你怎么来找人生命的需要。人的生命啊，有共性的需要和软弱，那也有个别的特殊需要，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利用来布道来传福音的。比如说我们有共性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人都会死，人都会老，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啊。再比如说人都需要被爱啊，再比如说人都需要有安全感啊，等等，这些是共性的需要和软弱啊。那这些每一个的共性的需要和软弱都可以被我们用来传福音，都可以让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传福音的突破口。当然不同的人呢也有个别的特殊需要啊，比如说有的人的那一段的时间他生病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特殊的需要呢，其实就是啊，他特别需要他的病得医治，或者他特别需要一个永生的盼望啊。再比如说有的人的生命呢，他是成长在一个不健全的有问题的一个家庭当中的，所以他需要有一种家庭的温暖，他需要别人对他的接纳啊，他的心里面需要安慰啊。你再比如说啊，有的人啊，在某一些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就是失去工作了啊，他就是失业了，他特别的需要一个工作，那么他对他的生活呢有一种很大的焦虑，有一种很大的不安全感啊，他需要赚钱，他需要有一份的工作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特殊的需要。那这些特殊的需要呢也可以成为我们个人谈到布道的时候来突破进到他内心的一个突破口，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布道的一个机会。好，这个是第五个方面。第六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特别的要提醒大家，这个有针对性的布道方法啊，这个布道的切入点呢，其实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呢？会让我们片面的来讲真理。因为当我们根据人的需要来突破进到他心里面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只是讲了神的爱，可能我们就只是讲了永生啊，可能就只是讲了神的能力能够医治你的病，可能就是讲了神他接纳你，他爱你，教会就是一个神的家，你要进到神的家里面去。每一种这种的描述呢，其实都是片面的在讲真理的某一个方面，在讲福音的某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呢，有的时候要小心，我们传的是一个不整全的福音真理。所以第六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假如你用这个方法使他信主，使他意识到他对神的需要，使他愿意抓住福音，使他愿意归向神，你还是要向他解释整全的真理，避免片面强调神的恩典、慈爱、拯救等信息。你还是要讲罪，无论他需要什么，他现在要信耶稣，他现在要接受福音，但是你还是要很清楚地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是罪使人与上帝的关系遭到了破坏，你要悔改啊。所以我们要讲一个整全的真理啊，虽然这个突破点，这个切入点可能是片面的，但是最后我们都要回到整全的福音真理上去，不要传片面的福音。好，第七点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按照教育心理学呀，人都是透过已知的知识来学习未知的知识，所以呢，对于传福音的对象来讲啊，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哈。中国人呢，我们有中国人的文化，我们有中国人的用词啊，我们有中国人的语言，我们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要尽量用中国文化里面已经有的那个概念字眼儿来解释对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的基督教的理念。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基督教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从来没有听过圣经，从来没有听过耶稣，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你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传福音啊，所以你要把福音的真理，把圣经的教导，把它本土化啊，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话去传啊。比如说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就直接的就告诉啊这些我的布道的对象说，耶稣就是你的替罪羊。那替罪羊这个概念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已经有的，只是他不明白其实真正的替罪羊就是耶稣基督。那你一讲替罪羊，他立刻就明白什么叫做替罪羊。你再比如说这个义啊，繁体字的义啊，上面一个羊一个我，也可以用来传福音的啊。一个我，每一个我都是罪人，而且罪最核心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为中心。那么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怎么样可以被神称作义人，怎么样可以被神拯救呢？你什么时候把这只替罪羊高举起来，你什么时候藏在这只替罪羊的里面，你什么时候就能蒙拯救，就能被上帝称为义啊。你再比如说咱们中国文化里面也有上帝的概念呢，在这个北京的天坛没有偶像的，里面只有四个大字叫做皇天上帝啊，虽然我们中国人的信仰的这个皇天上帝并不完全就是我们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可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中国人的原始的信仰对于上帝的崇拜当中啊，其实对于上帝呢有很多很深入的一个认识。虽然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上帝给我们的特殊启示，但是中国人对上帝的认识哈，有一些按照这个自然的启示呢，普遍的启示呢，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的。所以我们如果从我们的老祖宗的信仰啊，老祖宗的这个上帝的信仰的这个角度来传福音呢，也会事半功倍，因为那是我们老祖宗的信仰。你比如说咱们中国人的古书《诗经》里面不光写着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不光有硕鼠，硕鼠勿食我黍，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在《诗经》里面还有上帝临汝，无二耳心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当上帝临到你，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不要犹豫不决，就应该安定下来了。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上帝的同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是从咱们中国文化的角度，是从咱们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角度来切入到信仰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啊布道的传福音的方式啊。那第八个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呢，也就是说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要站在未信者的角度和他们的理解能力来诠释福音，尽量不要用基督徒习以为常的术语，对一些容易误解的概念呢，要清楚的解释。比如说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永生。永生乃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从那一刻开始，永生的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从生到死他与我们永不分离，这个叫做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于基督教很多的术语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什么叫平安，什么叫做喜乐，什么叫做交通啊，什么是团契啊，等等等等，对我们来讲我们一讲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些对于未信的人来讲是完全陌生的概念。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按照他们的理解能力去讲他们听得懂的话。对于一些可能会让中国人误解的神学的概念啊，圣经的用词啊，或者福音真理的内涵，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解释，让他能够明白。第九，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你要勇敢的去踢出那临门一脚，也就是你要勇于鼓励人觉知，让他是真真正正的做一个觉知的祷告。那虽然做一个觉知祷告不代表他真的能够重生蒙恩得救，我之前就提醒过大家，一个觉知祷告不一定是他真心做的祷告，一个觉知的祷告可能是他应付你的。有的人一辈子会做好几次的觉知祷告，但是做一个觉知祷告，我们相信圣灵会在他生命里面工作，我们也相信这个对他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觉知祷告呢，也仍然是一个我们很看重的一个布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要 勇敢地去鼓励他觉知，带领他祷告，让他自己愿意地公开地做一个见证，就是他愿意悔改，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愿意跟神去建立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呢，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带领他觉知了以后啊，我们还要教导他属灵生命成长的真理，一定要鼓励他继续的来参加教会，在教会里面接受牧养，在教会里面学习真理，让他的生命可以成长。所以我们应该鼓励人觉知，只是不要单单停在一个觉知祷告。觉知祷告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觉知了以后他还有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我们要鼓励他，栽培他去走的。那最后第十呢，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刚刚觉知以后，我们称他是一个属灵婴儿期，他最初觉知的那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这一段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段的时间如果你不跟进他，你不关怀他，你不教导他最基本的真理，你不教他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读圣经，你不让他在真理上扎下一个根基的话呢，这个属灵的婴儿啊可能会饿死的，那个觉知祷告呢可能对他就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一定要跟进，要关怀，要栽培，帮助他度过那个属灵婴儿期。好，弟兄姊妹，那刚才我所讲到的这十点呢，给弟兄姊妹的十个提醒呢，都是关于布道的切入点。那这第二个大的话题啊，我们怎么样切入到一个人他心里面抵挡真理、抵挡耶稣、抵挡福音的一个坚固的堡垒啊？怎么突破这个堡垒？怎么能够让他去信主、觉知啊？这个叫做布道的切入点。我一共有十点要提醒大家的。那第三个大的话题呢，最后呢，我就特别的介绍一下，觉知祷告的要素是什么。通常带人做觉知祷告呢，我提醒大家有四个应该提及的、应该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认罪，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第二个呢，就是对耶稣身份和他拯救行动的一个宣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的替罪羊，为了拯救我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第三就是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第四呢，立志跟从主，真的是做一个主的门徒。所以在今天的这一堂课的最后呢，我现在呢就做一个觉知祷告的一个样板，这个是我通常带人做觉知祷告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包含了刚才的这几个方面。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爱，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亲爱的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神的儿子，你来到这个世界做了我的替罪羊，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求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来，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一生跟随主。我这样恭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我通常带领人做觉知祷告的一个样板，可以给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参考。好，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现在呢，我们讲完了第五课布道的基本原理，我们第六课再见。